对不起，今天声音有点沙哑。啊，听得到啊？会不会增加几分磁性？多了几分，多了一点魅力，是吧？如果我问你说，什么是爱？你会如何回答？那可能呢，青少年会觉得爱，就是一种感觉。比如看见喜欢的女孩子，心就会跳了，就加速啊，或者两手会发冷，两脚会发软，啊，或者全身是倒冷汗。还是像爱呢？像琼瑶小说所讲的，海枯石烂，天长地久，天荒地老，日转星移，视死不渝，爱的死去活来。那我青少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后来他也跟我一起上大学的这个同学，那这个老小子呢，就是读书读得不怎么灵光，但是呢，他很会跟女孩子相处，成天呢就跟他们泡在一起聊天啦，弹吉他啦，甚至跟他们去 shopping。有时候我看得有点恶心，我对他也其实也没有什么意见呢，只是有时候看见呢，会很摇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个篮球队的，所以我们平常呢喜欢打篮球。那有时候需要一起练球的时候呢，这个小子呢，偏偏就在隔壁跟女孩子在那边玩球。OK， 不来好好的练球，那我那时候我就很非常的生气。OK， 那有一回呢，他到了跟我一样到了大学以后呢，他就自诩他是一个爱情专家 ，OK， 他是一个爱情教授，他就碰到女孩子呢，就跟他们大谈他的爱情哲学，那这个女同学呢？也被他讲的这个心醉魂迷的 ，OK， 真的以为他是什么爱情高手 ，OK。后来呢，有一群男同学看他很不顺眼，因为他把所有的女同学全部霸占了 ，OK。他们就决定开一个 blanket party， 你们知道什么是 blanket party 吗 ？OK， 就有一回，等到他一个人在宿舍的时候，就一群男同学躲在他门外，然后他一个人的时候呢。就一起冲进去，把灯一关，然后一个棉被盖在他头上，然后一阵拳打脚踢的，这个叫做 blanket party，OK，、okay? 让他以为他说，你以为你自己是爱情高手？那什么才是爱呢？那对我来说呢，那就是我那个个子小小的太太，她用那种崇拜的眼光看我的时候，那就是爱 ，OK 。那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可是神的爱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认识一下圣经里所讲真正的爱是表现在耶稣的身上。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还有新朋友都一起聚集在这里，我们来一起来认识你的爱，我们就可以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感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那第一方面呢，我要叫这个耶稣的爱呢，神的爱，就是叫做是道成肉身的爱。 OK， 道成肉身的爱。那我们请师母帮我们念一下这段经文。哦，对不起，我先念一下好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OK。所以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独一的真神呢，并非一位高高在上冰冰冷冷的一位神。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且呢，神也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体验人生的一切酸甜苦辣、悲欢离合。Okay. 道成了肉身的意思，就是耶稣神的独生子降世为人。Okay. 那这边有一部电影叫做《Darkest Hours》，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过啊？这个比较老一点的电影了。那这部电影呢，讲到的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他如何团结英国民众抵御这个抗战这个纳粹的攻击。OK， 那电影中有一幕，丘吉尔决定他人生首次去坐伦敦的地下铁，走进了人群，就是这张照片啊，这张影片里面所表现的。而当时英国抗战的情况出现了危机 ，OK， 丘吉尔呢面对很多政治的压力，有许多声音呼求他要和德国讲和 ，OK， 于是丘吉尔就决定走进人群，去听听民众的心声，是否继续抗战还是讲和。Okay. 那电影的这一幕呢，非常的精彩，也很动人。当丘吉尔问地铁中的民众他们的意愿的时候呢，结果无论是男女老少都一致的认同，绝不妥协的与纳粹抗战到底。啊，这个故事呢，不一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了 ，OK， 可能是电影中杜撰出来的，但是也让我们感受到，虽然丘吉尔是英国的首相，地位很高，但是他也懂得如何走进民众去，亲身体会并了解他们的心声。那第二个例子呢，就是这张照片是戴德森啊，我们大家都听过这戴德森，他是创立内地会宣教一个宣教士啊，就是 China Inland Mission， 就是现在的 OMF、okay。那戴德森呢，在当时去中国宣教的时候呢，他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当时的宣教士都是沿海而居住的，而且他们都盖的西方的教堂，然后穿的是英国人，那时候当时大部分是英国人的他们的服装 ，OK， 然后传讲这个福音，可是呢是用西方的文化传讲这个耶稣的福音 ，OK， 所以可是他戴德森就发现一个事实，这个接受度不高 ，OK， 所以后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他看到圣经上一个经文，就是圣经上说我犹太人，我就当犹太人；罗马人，我就当罗马人；希腊人，我就当希腊人。为的是要传讲神的福音，所以他当时就决定呢做什么？他就决定做一个中国人。结果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很真的是很大的牺牲。在当时，他把他头发剃掉，然后留了就是后面那个辫子啊，就像当时的清朝的时候男生所留的那个辫子，然后戴一个那个花皮小帽，然后穿上长袍马褂。那不但如此呢，他离开了这个沿海的地区，走进了中国的内地 ，OK， 去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表现的就是道成肉身的爱，他效法耶稣，进入了人群里面来传讲神的福音。所以我其实以前也分享过了，我的祖父母就是因为戴德森的内地会，他们是在江西的时候，江西博阳省那边，他们是因为戴德森的关系信主的，所以因此我才能够我们家三代到现在希望是第四代传下去都是信主的，因为道成肉身的爱。同样的，神虽然是独一的真神，万物的主宰，但是他因为爱世上的人，所以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亲身体验世人一切的酸甜苦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耶稣是如何走入人群，并把神的爱带给他们。那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经文，请师母帮我念一下。
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
好，谢谢。那迷你呢，就是 我的太太，她常常问我说，啊，你为什么老跟那些酒肉朋友出去吃 happy hour？ 我就回答说，你看耶稣不是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的，乃是招罪人的吗？而且我们那几个酒肉朋友其中有些人 有点病啊， OK， 开玩笑开玩笑，其实我的酒肉朋友并不是什么罪人啊，就是有一个头有点秃了。但是耶稣确实是来到世上，他特别来寻找那些世人看不起的人，就是当时的税吏啊，那些罪人，寻找那些被世人所唾弃的，寻找那些不被人看重的，寻找那些迷失的。他就走进人群，与他们一同坐席。你或许心里会想说，耶稣怎么会跟我一起吃饭呢？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Okay？ 但是你要明白，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寻找世上，所有的人来，所有世上所有的人来跟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今天耶稣正在你的门外叩门，他希望你能够打开你的心门，你与他，他与你一同坐席。那有一个，曾经我听了一个故事，有个金头发的女孩子呢，她是一个年轻的单亲妈妈、okay？ 她平时工作很辛苦，为了要养育两个孩子，但是有一回因为经济不好，她被裁员了、okay？ 所以她就非常的紧张，因为这个还要养育两个孩子，她就到神面前祷告，她说，神啊，我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对不起，我刚才忘记一件事情，我要报告一下，对不起 Harry， 有三部车停在隔壁的 parking lot， 需要移动一下，对不起 sorry， 我刚才看到 Harry 才记起来，现在年纪大了 OK。 Anyway， 这个故事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我平常也是一个虔诚基督徒，我也有经常去教会参加侍奉，也会奉献，但是呢，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你们能不能让我赢到下一周的 Lotto、okay？ 过了一个礼拜，结果他没有赢到 Lotto， 所以他就很紧张，又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我家里实在真的没有钱了 ，OK， 都没有办法买东西给孩子吃了，你能不能让我赢到下一个礼拜的 Lotto？ OK， 又过了一个礼拜，他还是没有赢到 Lotto， 所以他更紧张的又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我家里真的没有钱了，连房租都付不出了 ，OK， 都快要无家可归了，所以他就很迫切的祷告着祷告着，他突然听到神的声音，神说，孩子啊，你的祷告我都听见了，但是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你能不能去买一张 Lotto ticket？ 所以耶稣正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他希望你与你一同坐席，但是你也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把心门打开，让耶稣进来。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他是怎么样一个道成肉身的爱。请师母念。
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让人知道神是看见每一个人的，他看见你，他看见我， 你以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你，但是神是看见我们每个人的。他不但是看见我们外在的，而且他看到的是我们内心的需要。耶稣看见人，许多人就怜悯他们。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故事，来表明这个他对人的关注。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节，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正午，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了，给了你活水。”
好，谢谢。那当时的社会呢，犹太人是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尤其是像耶稣是位拉比，更不会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交谈的。那一般的这个拉比呢，可能连正眼都不会看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你们知道吗？这个韩国男人啊，除了自己的太太，大部分都不愿意正视任何其他一个女人。我们的隔壁呢，就住了一对韩国夫妇。那太太人很好，也是基督徒，所以跟 Mini 的关系也蛮好的。所以他们经常会谈一些信仰的问题啊，谈一些孩子的问题啊等等。但是这个先生呢，却是一个很标准典型的韩国男人。基本上呢是不愿意看正眼看一下 Mini 的。所以呢 ,Mini 就非常的不服气。有机会呢就故意要跟他打个招呼。Hello, hi。那一定要想办法呢眼对眼的看见他。好那谁哟 ,OK。那男的头就低下去了。他就说我看见你哟。你也要看我哟。结果这个隔壁的先生非常尴尬，每次看到一 Mini 来他就掉头就跑。但是耶稣却不一样，他不但看见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他甚至向他要水喝。更重要的就是耶稣看见的不只是撒玛利亚妇人的外表，他更是看见他内心的饥渴。今天时间不多，没有办法仔细的去解释，但是长话短说，这位妇人 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也不是他的丈夫。耶稣知道他内心的饥渴，想用不同的丈夫来满足，但是最终这位妇人所需要的就是神所赐的永生的水才能满足他内心的需要。但是耶稣来了，他看见了，他看见的不但是这个妇女的外表，他看见的是他内心的需要。你可能以为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明白你内心的挣扎，了解你内心的伤痛，但是神都看见并且都明白，他要赐你永生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来填补你内心的需要，医治你内心的伤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耶稣是如何道成肉身的爱。
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
好，谢谢。耶稣道成肉身，为的是要走进人群，与人有肢体上的接触。你知道吗？人是非常需要与其他的人有肢体上的接触，因为当然因文化的差异，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肢体上接触的程度，但是一般来说，人跟人之间 多多少少都需要某种程度的接触，不是吗？一般来说，在现代美国的社会，那女生跟女生之间的接触呢， 很可能是一个 hug， 拥抱一下啊。那男生跟男生的肢体接触可能就比较少一点了，然后 最多就是握个手啊，拍个肩膀啊，那么再熟一点的就踢个屁股啊。那可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因为隔离的关系，人跟人的接触就减少了很多。所以现在有研究发现，其实疫情所造成最大的伤害，就是很多人因为跟其他人隔绝了，因此造成了很多心理病，这是最大的，其实是最大的伤害。所以弟兄姐妹，为了这个长期心灵的健康，我还是呼吁大家要赶快尽快的恢复与弟兄姐妹有实体的聚会。你知不知道有很多这些慈善的机构，他们会找一些志愿工做一件很特殊的工作，就是到孤儿院去抱一抱那些出生不久的婴儿，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婴儿除了需要吃饱需要穿暖，他们更需要的是有人去抱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父母亲了，所以他们很需要，一出生的时候他们就需要有人抱他们，去哄哄他们，去爱他们，基本上就是需要人与人之间肢体上的接触。那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看的这个故事？ OK， 就是耶稣医治了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用手摸了他。OK， 你知道耶稣这一个小动作对那个长大麻风的人来讲是多么的震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长大麻风的人是被社会摒除的，因为害怕被传染，对不对？所以他们必须住在城的外围，而且呢，他们如果在路上走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自己喊说长大麻风的，长大麻风的 OK， 让其他人都能够回避、OK、像这样的人是被社会所鄙视的，并且更不可能有人跟他们有任何肢体上的接触。那耶稣医治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呢，他大可以说你得了医治，但是他却选择不但医治他，也用手触摸了他。因为耶稣不但医治了他外在的大麻风，也医治了他心里面的大麻风。你会不会说没有人会注意我，没有人会关心我？但是你知道吗，他神注意到你，他关心你，他愿意触摸你，他更是愿意触摸你心灵深处的需要。
在以赛亚书第61章6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耶稣道成肉身走入人群，在几千年前的时候，以赛亚就已经预言了，他来是要叫那些被捆绑的得着释放。我们再一起来看另外一个故事，
在马可福音第5章，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于是用铁链，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
谢谢。啊，这一对照片中有一对母子啊，可能有些人还记得，他们曾经也来到我们教会，那时候我们还在烧托的时候，来做个见证。那这个儿子的名字叫 Christopher Yuan。他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呢，就有一次回到家中，就告知他父母亲他自己是同性恋，因此就造成了家庭极大的风波，以至于他父母亲都差一点离婚。母亲呢，因此非常的绝望，他有一次决定就是坐火车去看他儿子最后一面，因为他看完他儿子，他就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他出发前呢，他就有一个强烈的冲动要去看见一个牧师。后来他就打电话给他当时他先生的学校里的同学的一个牧者啊，那他就那个牧师给他一本小册子啊，是关于同性恋的。 OK， 那在这个火车旅途上呢，母亲又翻开小册子阅读，那个册子里面的话就非常吸引他。里面有一句话说，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神无条件的爱着我们啊。那这本小册子就给这位身处绝境的母亲带来了神的救恩。于是他就打开了他心灵，他就决定要接受神作为他的救主。他从此呢就成为基督徒，也带领他的丈夫一起的信靠神。后来他儿子快要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呢，因为吸毒的关系就被学校开除了，差一点毕业就被开除了。Okay。 那他就更，他被开除以后，他就生活就变得更糜烂。Okay。 不但自己开始吸毒，也贩卖毒品。在这期间呢，他的父母亲就天天的为他祷告。可是后来这个 Christopher 呢，就是因为贩毒的关系被警察逮捕了，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可是在关进监狱体检的时候呢，他发现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他因为同性恋的关系得了那个艾滋病。所以对他来讲简直就是五雷轰顶的一个消息。所以在 Christopher 已经快绝望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就突然的悄然的临到他的身上。他有一天晚上他躺在监狱的床上，他看到天花上面有一行字，他说，如果你无聊的话，读一读耶利米书的29:11。他打开来那个经文就告诉他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末后的有指望。这个 Christopher 读了一遍又一遍后，他就突然心里面有一个盼望产生出来。虽然他说，原来我虽然是这样子一个不堪的一个人，但是神他还是对我的未来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他从此他就也信靠了神，那也开始灵修啊。最后呢，他是被释放出来以后，他就决定去读神学院。那现在他已经是一位传道人，你们可以去网上查查看，这个人是真的非常真实的一个故事。他也曾经在我们教会做过见证。所以耶稣他来，他走进人群里面，他是要叫那些被捆绑的得到释放。你有什么地方你觉得是被捆绑的吗？耶稣能够，而且他也愿意把你从其中释放出来。那我们再来看耶稣是如何道成肉身的爱。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好，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时间因为时间不多，没有必要仔细解释啊。它其实里面有三个重点 ，OK， 是第一个呢，就是当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个真理是什么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因为没有一个人留下来。OK， 那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他就告诉那个妇人，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他来到世上走入人群，他为的是要来赦免人的罪，因为他要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罪所当受的刑罚。那最后一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妇人回答耶稣说：主啊，没有。他这句话虽然很短，可是表明了两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呢，他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对不对？他说：主啊，没有。第二个呢，他承认耶稣是主，救主，生命的主。Okay， 所以我们如果要接受耶稣的赦免，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罪，并且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Okay， 所以耶稣来他就是要赦免人的罪。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呢，就是这一段经文，这个跳过多，对不起。那另外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所表现的是什么样的爱呢？我叫他是感同身受的爱。因为这个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来他是要来体验人生的一切酸甜苦辣、悲欢离合。
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好，谢谢。所以神他来经历了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试探、苦难、挣扎、背弃、出卖、辱骂、鞭打，甚至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耶稣他来呢，他是要来感同身受，感同我们人所受的一切的。他来表明他的爱。看一个例子，
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
对耶稣所爱的一个家庭呢，这个故事可能大家很熟悉，这个有三个姐弟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有一回呢，这个拉撒路生病了，他们就派人去请耶稣赶快来医治拉撒路。可是等到耶稣来的时候呢，拉撒路已经死去三天了。那耶稣来到坟墓前，看见许多人在哭泣，他就悲从中来，也哭了。其实耶稣可以不哭， 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马上就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耶稣哭了，因为他的爱是感同身受的，深受的爱，你知道吗？当你在悲伤中的时候，你感觉没有人能够了解你的悲痛，或者是当你在哭泣的时候，耶稣就在你旁边，他跟你一起哭泣，因为他的爱就是感同身受的爱。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耶稣是怎么样的感同身受的爱。
在路加福音第22章，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滴滴在地上。
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耶稣其实像我们人一样，他并不想上十字架去接受那万分的痛苦与神的隔离、okay? 但是他最终虽然是挣扎了，可是还是降服在神的旨意下，走上了十字架道路。但是耶稣愿意面对接受这样子的挣扎，因为他爱我们。当我们挣扎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到他面前得到安慰，因为知道他也曾经挣扎过，但是他却胜过了。我们也可以来靠他的力量，在天人交战中得胜，顺服神的旨意。因为耶稣他来，他自己也挣扎过，他体谅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中也会挣扎的，我们经常会有这种天人的交战，这种苦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是非常重。最后我们绕回来问，什么才是爱？真正的爱就是牺牲的爱。耶稣来到世上为的是要牺牲自己的性命，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所当受的刑罚。而且耶稣亲自来到世上，也要面临我们每一个人将面临的事实，就是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到人生的终点。我下礼拜要去参加一个追思礼拜，就是因为我同事还 很年轻，才50出头，我认识他已经将快25年了。Okay? 他平常是非常健康， okay? 在公司里也很非常的活跃。但年初的时候突然发现得了第4期的癌症，才没有过几个月就走了。所以我们一般的人面对死亡都会有这种莫名的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而且但是我们确实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是因为我们的人生要经过的。所以呢，耶稣他来，他选择成为人、okay? 他最终他要经历我们人生最大的难关，就是要面对死亡。我们来看一段一个经文，
在马可福音第15章，从正午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啊、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会讲究一个好死，有个好死。可是你知道耶稣他来，他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选择这个他的死，他面对的死亡是那种最痛苦、最难的、最难的死法。他是受尽了苦，受尽了一切折磨，最后慢慢的 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那个死在十字架上那是多痛苦的死吗？他是被钉在上面。 OK， 那钉的时候呢，我已经听过人解释，他其实是他必须要挣扎他才能够呼吸过来，他需要挣扎才能够呼吸、okay? 所以他必须一直要挣扎他才能够呼吸。可是他当他挣扎的时候呢，他被钉的地方是不是会很痛？是，他挣扎了不晓得多少个小时最后才死、okay? 所以他选择的不但是我们人要面对的死亡，他选择的是我们面对，我们可能有些人要面对最残酷的死亡，因为他是那个感同身受的爱。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他虽然死了，可是他因为是神的原因， 他三天以后复活，战胜了死亡。
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一节说到，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这段经文其实 很精彩啊！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他最后这一节经文，你就看到那个，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你就可以想到那个玛利亚他当时的那个情况。他本来是在那边悲伤很痛苦很凄那个很伤心的，可是最后耶稣叫他玛利亚的时候，他突然认出来了是耶稣。他转过来，他整个人的那个他那个心情的表转动一定是非常极大。 OK， 从一个非常绝望悲伤的当中突然转过来，原来神耶稣他所爱的夫子复活了。同样的，今天我们虽然人会面临死亡，但是我们要如果信靠耶稣的话，他已经战胜了死亡，让我们有一天我们也能够一同复活，能够享在他里面享受永远的生命，而且我们还有盼望，将来他要给我们有个永远的住处。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什么是爱？爱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经历人生的一切酸甜苦辣，他来看见，他来摸着，他来医治，他来释放，他来赦免，他来与我们一同作息，把神的爱活生生的表明给我们看，并且他也感同身受的爱，他来与我们一同哭泣，他来与我们一同挣扎，他来跟我们一样面对死亡，但最终他所表现的是牺牲的爱。他本是无罪的，但是他甘愿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最后他是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叫我们信靠他的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们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见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他希望他能够把这个爱给你，但是你必须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耶稣要给你的这份爱，这份永生的礼物。 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有人愿意接受这份永生的礼物，接受耶稣的爱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稍微表示一下，举起你的手来，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份永生的礼物，接受耶稣要给你的爱？它是一个牺牲的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爱，是一个感同身受的爱。他并非不能了解我们的痛苦，并非不能了解我们的挣扎，但是他因为爱你的关系，他来到世上，他经历一切，最终他也是要把这个爱来给你。有人愿意吗？愿意的话你举个手。好，谢谢，谢谢，谢谢。还有人吗？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也看见你，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是真的这么爱我们。从我们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你是那愿意来到世上，来经历我们人一切要经历的，但是你最终你是为了要来让我们能得到永生，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就恳求你自己的爱继续的浇灌在我们当中。那些我们刚刚举手的朋友们，主啊，你也知道他们的心里面的需要，他们愿意接受你，就求你自己的圣灵住在他们心里，帮助他们能够认识你的爱，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的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